第十九节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，蒙应许子孙当然就是基督来说的。所以意思是说，现在有一段的时间，这一段的时间呢，律法扮演一种角色，这种角色呢，让我们经过了好多年的经验，好多的惨痛的教训。然后我们发现说，我们果然需要一位救主的。那么，然后你再看下去，第23节，因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处在哪里呢？律法不过是寻蒙的师父，有的人就因律法称义是办不到的。凭着你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遵守律法而称义的，结果你一败一途失败，再失败，再失败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，结果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这是发生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500年。那么当神要为我们预备，当然整个救恩是借着基督来的，但是在没有来以前，神已经在人心里面做了预备的工作。现在呢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做个实验，那么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因着律法行义而能够得救的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给人一段的，这是为什么神把律法降下来。那我顺便提醒一下，当神一到了西乃旷野，就告诉他说，你看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你们根本不会飞呀，你们不小心就掉在磐石里面就碎了，所以呢，当你们要学飞的时候，是我用翅膀托住你们。所以一路上呢，你能够来到西乃山，你以为你在飞，他是在飞，因为他在妈妈的翅膀上飞，也是在飞呀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能够到这里，你用了你自己的能力，你没有用你自己的能力啊，这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你能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你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恩典的结果。所以请记得，当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，告诉摩西，告诉他们，解释他们整个的过去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神告诉他们说，这一切都是恩典的。今天你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今天你能够达到，你能够进到迦南美地，一切都是恩典。然后神说，如果你听从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主民子民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然后摩西就把传话就传去了。那第八节，百姓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人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，他们实在说了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光景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是罪人，他们没有想到罪人是没有可能遵行，没有可能凡耶华所说的他们都能够遵行。所以请记得，在这里不要忘记，在这里按理来讲，神说这一切都是恩典的时候，在他们说这句话以前，那这句话很有自信，充满了自信的。但当他们说这个自信的话以前，他们应该有感谢的话才对。在恩典的面前，你只有一句话，就是感谢。一个懂得感谢的人，证明他懂得恩典的人；一个从来不感谢，而且很有把握说，凡神所吩咐的，我一定要遵行。心愿是对的，但是请记得，他不认识他自己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神要给他们一面镜子。那面镜子是什么？那面镜子就是律法。所以等到那面镜子给他们以后，结果他们发现说，他们能不能遵守律法？他们不能。不要走很远，摩西还在山上，那个法版呢还没有拿下来，神用指头写了那个版还没有拿下来，你看以色列已经拜了金牛犊了， 你看看以色列人犯罪的速度有没有这么快的？他前面刚刚说，凡神所吩咐我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神让摩西登到山上去，要去把神不光是对他们说了，对他们说出了那些律法。你看见等到雷声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在这个情形底下，神把话说了。你看神说了十句话，但神要把十句话写在石板上，他自己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。两块石板，一块石板六条，一块石板四条，一块石板六条。那请记得，这个石板还没有下来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整个立法的程序还没有完成，以色列人已经犯法了，以色列人已经失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根据神和他们所签的约，我们24章我们就知道，在西乃山呢，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。那么这个约的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约，神就要祝福他们；如果他们违反神的约，那么神就要审判他们，就要惩罚他们。那这是两边两造都签好字的。所以，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约，神非祝福他们不可；但如果他们背叛神，如果他们拜偶像，神怎么办？那根据那个约，神可以歼灭他们。你知道，神果然要做这个事。但是摩西提醒神说：“不要忘记，你和亚伯拉罕立的约。”那个约是没有条件的，那个约就是将来以色列的后裔，以亚伯拉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从西乃山开始有两个约。今天以色列人所以仍旧存活是在两个约之间，一个是亚伯拉罕那个永远的约，一个有条件的约就是西乃山的约。那弟兄姊妹，按照他们签了字了，他们犯了罪了，犯了金牛犊了，神可以把他们歼灭的。但所以他们还活着，因为还有一个约。这就解释为什么1948年以色列回来，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根本还是不相信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因为神记得纪念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等一点会再说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旧约就是西乃山的约。在西乃山的确神和他的百姓立了约，我想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就是根据那个约，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就是根据那个约，现在呢神可以歼灭他们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得以成完全，不可能，他们应该就立刻就倒闭在旷野，这是很清楚的事情。但是他们没有倒闭在旷野，那是因着神的怜悯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这个实验不要做很久，这个只要还没有律这个法这个就是说那个石板还没有下来，神已经说了，已经没有问题了。但是问题就是那个字还没有下来，文字还没有下来，以色列人已经犯罪了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去读整本旧约的历史，整本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失败的历史。不管他们怎么失败，他们都是违反了神所说的那十句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果然这个镜子照了以色列人1500年，经过了1500年惨痛的教训，现在以色列要说我们不能。怎么知道？这是保罗说的话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保罪失败了，所有的人罪人统统失败了。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守律法的专家，但是现在证明说律法只是叫人知罪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。问题不在乎律法，问题在乎一个罪人他是没有力量来答应神的要求。你没有力量，你怎么能够？那你怎么办得到的呢？所以这里我们主讲律法，是要提醒以色列人，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？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 那么为什么建会幕呢？为什么一切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呢？律法是问说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，而会幕是说你有没有那个智慧。摩西说我有，因为我在埃及，我看了许多的庙宇，我看了很多很多的建筑。但是神说不，所有的点点滴滴，就是一个最小的零件，你都得要照着山上的样式。你在埃及学经，你一切的学问不错，你不要把世界的蓝图带来。世界上你是了不起的领袖，世界上你这样做完全是通的。你来到属灵的事情上，你一切要按着天上的样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，你找不到摩西的智慧，你找不到摩西的智慧，你就找不到世界的智慧。我请问大家，今天你看教会的光景，当教会的见证起来的时候，在这个见证里面，你看得见世界的智慧吗？不错，不要忘记，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在世界上有头有脸，他们喝了，有的喝了羊水，有了很多很多的智慧。但是，一来到教会里面，一切都是根据山上的样式。所以，请记得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坐在神的脚前。现在，神要教他们两件事。你如果要从旷野里面经过，两件事：第一，能力的问题；第二，智慧的问题。你到底有多少的能力？你到底有多少智慧？那弟兄姊妹，等到经过1500年以后，以色列人要说我不能。我们怎么知道是我不能？是保罗代表说他是他不能。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，更是律法的专家。所以如果保罗说不能，如果保罗这样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话，全世界人都当然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你明白吗？这是很重要的。当这个现在是这个是救赎的曙光，救赎呢一定要等到主耶稣降生，这个才可以。所以这1500年是什么意思呢？这1500年就是神借着律法让以色列人，结果以色列人失败再失败，失败再失败，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再回来。你看所有的故事只说明一件事，他们是有律法的人，他们骄傲得很，我们有律法，他们是不能遵循律法的。换句话说，外邦人不知法，但以色列人是知法犯法，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称义的。保罗明明讲了，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称义的，没有，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。那这样说来，律法有什么意思呢？律法有什么用处呢？大有用处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是圣洁的，我们是污秽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人里面就问说，谁能够救我？当保罗在被捆绑在罪里面的时候，肉体之中的时候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这句话是个以色列人说的吗？这句话是个懂得律法的人说的吗？这些人知道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代表神的公义，但是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1500年，可以说以色列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他怎么说呢？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啊，是很多人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酒用尽了，然后主耶稣才把水变成酒。然后主耶稣说，对他母亲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不错，那一次婚宴里面的酒用尽了，因为他们没有酒了嘛，所以主耶稣变酒。但是为什么主变真正变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呢？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到尽头啊，世界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到了山穷水尽。所以后来不是有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吗？希腊人这些都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的门徒，他们希望能够在地上能够有人间天堂，已经500多年了，试了500年，以色列人试了1500年，结果他们看见他们不行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这个时候他们的酒真的用尽，用尽了，主耶稣就能把水。现在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游泳啊，一个人如果掉到水里面要淹死的时候，你不能立刻去救他，那很危险。你救他，因为那个时候力量他是最大的，所以你要让他挣扎、挣扎再挣扎，等到他几乎快没有力气了，你一把抓他， 你就救了他了。也是一样的，这些人都是罪人，以色列人也和其他人一样都掉到水里面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，他们能够说大话，他们能立大志，他们说凡耶和华所遵使父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需要引进去，经过了1500年挣扎在奋斗，最后他们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你每次读到罗马书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的见证，你知道他们不行了。不光他们不行的，希腊人也不行的，因为犹太人要能力，是不是？希腊人呢？要智慧，这是两个世界大的问题。西乃山下要解决的问题，一个是能力的问题，一个是什么？智慧的问题。犹太人要能力，希利尼人要智慧，问题都发生在能力和智慧上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会幕要建起来，而这个会幕所预表的就是教会，蒙召的教会。今天你办学校容易，办工厂容易，你可以把你的智慧，你从所学的，你通通可以贡献。但是在会幕这件事情上，摩西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，在遵守律法这件事上，以色列人一点的贡献也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救助。经过1500年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人才醒悟过来，人说我们的酒用尽了，我们需要我们的救助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就降生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我渴了，叫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再渴。然后他升天，他复活升天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五旬节？因为五旬节对于旧约人来讲是降律法的日子。这1500年他们知道神的标准有多高，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低，他们从心里承认他们不能遵守律法，他们是虚有其名告诉别人说，你看我们最遵守律法，不错，就说相比来讲是没有错，但在神的眼光中是50步跟100步的分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全人类都需要救助，等到专家都不行的，一般人更不行的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。为什么圣灵降下来？圣灵降下来，圣灵乃是圣洁的灵，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，而圣灵也是能力的灵。我们普通讲到能圣灵啊，那个能力是个打滚能力，好，一个人如果在地上打滚就是圣灵浇灌，那不错，我相信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形，我不敢说不是，但是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，把一个人击倒了，把他能够打在地上，这叫圣灵的能力，不是的。圣灵的能力是能叫我们圣洁的能力。你怎么能圣洁的？你对着律法，你是个污秽的人，你怎么能满足神的律法？弟兄姊妹，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所以我们普通不认识圣灵的能力。感谢主，律法是要求，但是圣灵是达到那个要求的原因。律法是要求，圣灵是供应。所以感谢主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神一面有要求，一面他把圣灵赐下。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，好像啊，有人把百货公司摆在6层楼，哦，非常非常好。那么很多人很羡慕啊，他说你好不好把你的货从6层啊运到1层来？那有的他不降低标准的，所以说你一定要爬6层，你一定要爬6层，然后你才能够买到那个货。那你怎么到6层呢？那么公司呢就替你预备了电梯，不是那个电梯，这种电梯就对。然后呢，你慢慢慢慢，你从1层、2层、3层，最后呢就可以到6层。百货公司的标准没有降低。他好的货，他的金子、银子、钻石还在摆在5层楼。那现在呢？你怎么能买到那5层楼的东西呢？所以一面是要求，另一面是供应。结果呢？你看见，你看见最后， 神的旨意就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懂得西乃山那个逾越节，那个五旬节是为着主耶稣，就是圣灵降下来那个逾越节来预备的。经过1500年，人终于发现说，我没有能力，是谁把能力给我们的？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圣灵的大能不只叫我们得救，而且呢，那个能力在旧约是神的灵，到了新约呢是圣灵。圣灵什么意思？圣洁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告诉我你有圣灵的经历，如果你告诉我说你被圣灵充满，我要看你是不是过圣洁的生活。因为只有那个大的能力能带领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不能一个人一直说我是被圣灵充满，结果他活出来的情形充满了肉体，充满了纷争，叫神的儿女中间就不光在那里剥饼，而且在那里剥心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不是，这个就不是圣灵，这个乃是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为什么是五旬节呢？因为五旬节是降律法的时候，同时也是降圣灵。但这个中间需要等什么？1500年，等到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到天上，圣灵就降下来。所以和主耶稣的工作怎样发生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才可能不止因信称义，而且我们能因信称圣。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罗马书，也是整本的加拉太书。所以我想我们到现在应该对于这个律法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了。我们一定要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，那这样我们就晓得说律法什么意思。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一面镜子告诉我们没有能力，一个罪人没有能力，一个在肉体里面没有能力，只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你看，感谢主，他就能够满足神的律法。那不仅满足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你们听见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，就不能进天国。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什么义？是律法义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文士是解释律法的，结果呢，法利赛人是遵守律法的。所以请记得，文士和法利赛人义，那就表示说他们已经遵守了什么？旧约神所给的律法，这叫文士和法利赛人义。假定有一个人真的这样遵守，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中间有这么说，如果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，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这是他们最高最高的标准。但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？没有。但主耶稣怎么说？你们要进天国的话，你不能只有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你就算是满足了西乃山下的律法，你还不能进天国。因为你们的义，就是门徒的义，要怎样呢？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那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呢？他们说不可奸淫，他们觉得奸淫是个动作。但主耶稣说，门徒的意义，这个不光是个动作，在这个动作以前是个念头。你看见说，圣灵不只干预我们的动作，圣灵也干预我们的念头。凡看见妇女就犯罪的，凡看见妇女就动了一念的，你看他已经犯了奸淫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义乃是门徒，这个义乃是超凡的义。所以不光是遵守律法，弟兄姐妹你看见了，而且是超过律法的要求。律法只要说你只要不要杀人，律法没有说你不可以恨人。但什么时候你不恨人了，你就不会杀人了。所以十字架是要过问你有没有恨，不是问说杀就可以。那么今天呢，文士和法利人他问说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杀人？但是不，如果一个人恨人，在神的眼光中已经杀人了。所以现在记得了，门徒的义，这个义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所以你知道圣灵有多大的能力吗？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不错，他这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那结果呢？旧约告诉我们说，律法的义告诉我们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旧约。他打到你一个眼睛，你挖他另外一个眼睛。 为什么？因为神知道人的肉体是很粗鲁的，人家挖你一个眼睛，你不主动的去挖他两个眼睛，他拿掉你一个牙齿，你要打他，打掉他一排的牙齿。所以律法什么？律法就是一个对一个。所以如果你要遵守律法的义，那就是文士和法律上的义啊，一个眼睛对一个眼，一个这个牙齿对一个牙齿。但是主怎么说？什么叫做门徒的义？不要和恶人作对。如果有人打这个脸，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来。如果人要叫你走一里路，你要陪他走两里路。我们知道说，根据罗马的法律，因为罗马这个有的时候要运东西啊什么的，所以如果到时候呢，他们这个军警的人力不够的话，他们可以随便找马路上的人。所以如果有人拍拍你的肩膀，那么你怎么样呢？你就应该有义务要走一里路，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去。但是罗马的法律，怕罗马政府的政，怕罗马的那些人执行法律的时候滥用职权，所以罗马法律上面有一个法律，就是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那是你当尽义务，但是最多一里，不能超过一里，超过一里，那么那这个他就犯法了，就是执法的人就犯，就是要求的人就犯法了。那主怎么说？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的话，你要陪他走两里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，无论是罗马的律法，无论是西乃的律法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他这个圣徒的义或者门徒的义，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编织成功的。那请大家记得，那个义是什么？叫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能够走第二里路，能够给第二件衣服。谁是最懦弱的人？打人的人最懦弱的。谁是刚强的人？能够被打不还手的人是刚强的。但是不止被打不还手，对手根本没有 要你第一张另外一张脸，他打了你，他高兴的不，他觉得这个人终于被我修理了，他从来没有想的是你再转过第二个脸来，没有的。所以如果你不转过第二个脸来，你没有对不起你的仇敌，但你对不起主。是谁告诉你转过第二个脸的？如果你不转过第二个脸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回去不平安，你要认罪。认什么罪？人打了你还认罪吗？你为什么认罪？认罪因为你没有顺服主的话，主叫你转过来怎么不转呢？所以这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啊，还你忍耐忍耐半天你也不快乐，所以很多姊妹们忍耐出胃病出来，他还不属灵。你如果胃病了属灵也可以，那弟兄姊妹，胃病了为什么还不属灵呢？谁是最属灵的呢？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。所以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这个能力是圣灵的能力，在我们里面。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当然可以转过第二个脸，你可以走第二里路嘛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律法，西乃山律法只要求60分，我们的主的要求是100分。想想看，你们都考过试的，一个考100分的人是不是满足了老师的要求？老师要求是60分嘛，60分及格，你考了60分。一个考100分的人当然是及格的人，当然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嘛。所以请记得，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表现不光是叫我们能够实现，能够这实现就是超过，因为你100分已经超过60分了嘛。换句话，你已经超过了西乃山所要求的，而且你考的是100分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说？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。我们主有没有废掉律法？没有，我要成全律法。怎么成全的？100分就成全60分。摩西只要求60分，我们主要求的是100分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办得到吗？办得到。原因在哪里？感谢主，1500年以后，就在五旬节，当初是只有律法降下，神没有废掉他的律法，神的要求还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圣灵降下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结果呢？我们就成就了门徒的义，或者是圣徒的义。这就是启示论那所说的那个圣徒的义，也就是圣灵编织成功的。所以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在西乃山下我们所得到的教训，就是我们的答案乃是圣灵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，但是感谢羊毛出在羊身上， 是那个基督那个超越的生命，叫我们能够得胜有余，不是险胜。有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，啊，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了，他的见证是险胜，好险呐，啊！但是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得胜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得胜有余的，是得胜有余的。为什么得胜有余呢？因为这个得胜是第二张脸，是第二里路，是第二进一步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。我